感谢神，我们在来思想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来为现在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这场战争，以及在这个战争当中许许多多受苦受难的这些百姓，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把现在在欧洲所发生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交在神的手中，求神的保守怜悯临到这战争当中这许多受苦受难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许许多多人逃离自己的家园，许许多多的家庭被破碎许多的妻子孩子母亲们被迫离开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甚至自己的父亲，主啊，这实在是一件悲痛的事情。主啊，我们也求主的怜悯医治临到这战争当中的人，我们更是把执政掌权的交在神的手中，愿神来掌管他们的心，让他们所做出的一切的选择和决定，主啊，乃是为着自己权柄之下百姓的益处，主啊，而不是对自己的百姓造成伤害，主啊，让这些执政掌权者，主啊，能够有敬畏神的心，主啊，我们也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主啊，在这末世的时候，主啊，多处都有这样战争和战争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主啊，就求主给我们有智慧的心，让我们能够数算我们还能尚且在这地上的日子，主啊，求神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来查考生命记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的17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20节，就是整章的经文。生命记17章1节起，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就要细细的探听，果然是真，准有色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治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治死。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你城中若起了争诉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判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 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不再善感做事，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的心高叫，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那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神的话语。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能够不仅仅是明白神的心意，更是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仍然是对以色列人即将进入迦南所吩咐他们进入迦南之后，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应该怎样。首先再一次说哈，就是他们所献祭给神的这些牛羊应该是无瑕疵的，也是没有任何的疾病，是要是最好的献给神。那么再次说严的警告以色列人拜偶像，效法当地那些迦南人的恶习去拜假神偶像，是非常可怕的罪行，就是一经查实就要打死的。那么在我们前面所查考的生命记这几章经文当中呢，它都是针对那些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的。第一种人就是当地的那些外邦人，那些外邦人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那这样的人要被神重重的刑罚。那么第二种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人，以色列人当中有这样的假先知假教师带领以色列人去效法外邦人去敬拜这些假神和偶像，那么这样的人也要被重重的刑罚。那么在生命记我们前面所查的这几章经文当中呢，主要是针对那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的人有两种，一种就是外来的，一种就是内部产生的，那么对这两种人都要重重的刑罚。那么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生命记的这个十七章的经文当中，就让我们看到这一次就是针对那些被诱惑被别人引诱去拜偶像的人，他们也要被石头打死。所以事实上这指的是无论你去引诱别人的人，引诱别人去犯罪去悖逆神拜偶像，那么这样的人要被定罪要被刑罚。 那么被引诱的人，就是被别人引诱或者被别人迷惑去拜偶像去拜假神的人，那这样的人也要被定罪，也要重重的刑罚啊。那么在接下来呢，就说到以色列人当中有这个上诉的这样的一个程序，这是神的公义公平。这里也看到就是神对他百姓的这个连续啊，就是任何人他如果有冤情或者他被错误的这种审判，他都有权利去上诉。那么一直要上诉到就是神所指定的那个城市，有圣殿在那里，然后有祭司在那里，然后还有当时的大审判官，一直要上诉到那里。那么一旦是大审判官，一旦是祭司定论的事情，那就决定了啊。第一就是这种被审判的人他有权利上诉啊，或者就是当地的这种领袖他觉得这个案件非常的复杂，他不知道怎么判定，他也可以把这个案件向上提到哪里呢？就是提到神所拣选的这种城市，就是可以圣殿可以建在那里的。因为那个时候就不再是会幕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定居下来那么神的圣所也就定下来，那么神的圣所定在神所指定的那个地方，那么就上诉到那里，那里就有大祭司，那里有大审判官，大祭司和大审判官所定下的这个判定就一定要遵行如果不遵行的话，那也是可怕的刑罚，不遵行的人就要被打死，无论你是当地的领袖还是你是被审判的人都是一样。就是一旦按我们今天的话说，一旦就是最高法庭吧定了的这个决议，就一定要遵行。不过当时当然不是这种人所设立的这种最高法庭，当时是有祭司也有按照神的心意所兴起的这些大审判官来定。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最后呢就谈到以色列人要立王，那么神就告诉以色列人应该怎样来立王，那么王应该有怎样的要求，或者领袖应该有怎样的要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首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一个，再一次就是告诉以色列人献给神的第一就是要无瑕疵的或者就是最好的。那么无瑕疵就也就是没有各样恶病的，没有各样病的，这里其实也表达就是没有被污染的没有被污染，没有沾染各样的污秽，这当然是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一个是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一个就是要把洁净的不是被这个罪所污染的献给神。所以按照真正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没有被污染没有沾染罪的这个祭物，这个世界上找不找得到呢？是找不到的因为这个世界都落在罪中，这个世界上所献的东西都被罪所污染。那么所以只有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作为这种无罪的神的羔羊，或者无罪的赎罪祭被献上，才一次能够洗净人的罪，才一次能够赎罪当然在这里是一个预表，就是人要献给神就要献最好的并且要是洁净的。那么这个献呢必须要出于顺服的心，那么献给神的就是首先是出于顺服神的心意。那么在撒母耳记上15:22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这里谈到一个献祭的一个大原则，就是说上帝让人向上帝献祭，要献就献最好的，但是上帝更喜悦什么？更喜悦人顺服他更喜悦人顺服神的心意。首先献祭就要出于顺服的心，那么当然也有人是被迫的，也有人是就是不情愿的，但是呢他还是去献 但是这样的献祭没有意义，就是一定要顺服，顺服神的旨意献上的。然后在神看来，甚至你有一颗顺服的心，这比你单纯的献给神各样的祭物，在神看来更加的可贵啊。所以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所以这是圣经的一个原则。事实上就是神不需要人给他献什么，上帝说这地上的万物，这千千的牛羊万万的牛和，这都是神的。神有什么缺乏呢？但是神为什么要让人向他献祭呢？就是神要人对神有一个顺服的心。所以顺服的心是最重要啊。那么献祭是一个顺服的心的一个表达。当然了，有人也会用这样的话，就说哎呀，我心里顺服神啊，所以我就不用奉献了，所以我就不用向神奉献，不用向神的教会奉献。那当然这就是自欺欺人了啊，这就是完全是自欺欺人啊。我们可以骗别人骗自己，当然没有人能够欺骗神啊。所以但是我们最终要知道，就是顺服神，听命啊，顺从神，这是最重要的。但你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你一定是按照神的心意啊去献给神，这是一定的。那么当然献祭呢，也是一个是顺服的表达，当然也是一个爱的表达啊。所以在以赛亚书29:13，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有一些人来到神的面前啊，也是献上各样的祭物，或者说就是啊赞美敬拜神，但神却说呢，这样的人啊嘴唇来尊敬神，心却远离。所以上帝与其说上帝要人向他献祭，向要人顺服他，上帝真正要的是人的心啊，要人的心就是来到神这里。所以在箴言23:26，圣经这样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其实神要人的顺服，要人的爱啊。然后从形式上看，神要人向神去献祭啊，但神真正要的是什么呢？神真正是要人的心。神要人把自己一颗心要交给神啊，这是最高的要求，这是最高最高的要求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人际关系当中，或者人伦关系当中，对人提出这样要求的，那就是婚姻了啊，婚姻。所以圣经就用婚姻来比喻教会与神的关系，或者神的百姓与神的关系。我们知道唯一婚姻关系是在人堕落之前上帝所设立的，就上帝设立一男一女的婚姻，亚当和夏娃的婚姻。在那个时候亚当和夏娃还没有堕落犯罪啊，这是唯一一个从起初开始是在人还没有堕落犯罪之前神所设立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人伦关系。所以在婚姻当中，什么样的关系要求我们可以对对方说，我要你的心，你把你的心给我。我们凭什么，我们在什么样的关系中可以给别人讲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婚姻当中可以这样啊，我们二人结为一体成为夫妻，我就可以对你说，你的心只能给我，你不能给别的男人。或者妻子也可以对丈夫说，你的心只能给我，你不可以给别的女人。所以上帝对人也是这样，人的心归给上帝。所以主耶稣基督就说，人不可以爱其他一切超过爱主耶稣。所以这样的要求就是上帝向人提出的。那么怎样来表达呢？通过你顺服的心，通过你爱神的心。当然你行为上可能有献祭，你可以赞美，你可以敬拜，行为上你有遵行神的旨意去奉献。但是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则我们要知道，神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啊，就是我们的心。那么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在 在这个世界上或者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唯一能够看到有一点点像的，就是夫妻之间，就是夫妻之间。那么所以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这里也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哪里。所以我们说啊，我的心给你，我的心给你，但是我们的财宝却放在别的地方，所以那我们就是说谎的啊。曾经就是有一个美国弟兄啊，他就问我哈，就是说哎呀，你看现在就是在美国啊，很多人离婚，是不是很多人的这个婚姻啊非常的糟糕，就是离婚结婚，离婚结婚非常糟糕。他就说哎呀，他说你们中国人是怎么解决这个婚姻问题呢？为什么好像在你们看来，在你们当中看起来好像这个离婚率不是那么高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后来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反正至少在我在的那个城市啊，就是我在的那个城市，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一结婚，很多很多人都是这个丈夫把家里的这个存折啊、工资卡呀、全部都交给妻子了。就我们的反正很多人都是这样，好像一种约定俗成吧，反正就是然后每个月就妻子给点个生活费，就给点个生活费，就是这样了。后来我说所以后来我说这样的话谁还离婚呢？离婚的这不什么都没有了吗？对不对？什么都在妻子那里，就是甚至你买房子都写妻子的名字。你比如说我的房子，我在我以前城市我买的房子就是写我妻子的名字嘛。所以那谁会去离婚呢？对不对？那就好好过日子呗，反正两个人就都我的什么都在你那里，那我的心就跑不掉了嘛，那就心就在你这里嘛。当然这是一个比方啊。后来那个美国弟兄一听，他说哎呀，他说这就是你这简直是太，在他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在他的印象当中，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呢？他觉得不可能的。他说你在美国如果这样，第二天妻子就走了，你妻子就找不到了。他说那不可能的。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小比喻啊。当然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在我们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在另外一些人看是习以为常，或者在另外一些人看习以为常的事情，在我们看来也是好像不可思议，这是很正常。但是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圣经啊，就是神要人向他献祭，当然是信神的人了，当然是神的百姓了，向他献祭啊，我们要顺服，要出于爱神的心。但是最终我们要知道神到底要什么，神不是要我们献的那些牛啊、羊啊、钱啊那些，神要我们的心，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啊。所以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高的，神要我们整个心。那么听起来哇，神向人提出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好像很霸道呢？其实也没有，因为神造了我们，神不仅造了我们，神还叫救我们，神不仅救了我们，神用极重的代价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常常唱赞美神的诗歌，我们忘了说啊，一切的感谢赞美啊，归给神啊，归给我们的救主。因为你是怎样配得的，你是配得，其实你是配得这几个字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普通啊，其实很重很重啊。因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得到的别人给我们的感谢赞美，或者是我们给别人的感谢赞美，不一定配，但是神配，神配得，神不仅配得我们的嘴唇向他发出的感谢赞美，神也配得我们给最好的献给他，神也配得我们每一个人把心都给他，神配得啊。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是，对你们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之后，你的心还是要归给我，你的心不要被迦南美地的那些房屋啊、什么葡萄园啊、牛羊啊、肥这些全部掳掠去，更不要被那些外邦假神偶像掳掠去了，你的心还是要单单的归给神。而我们怎么样操练呢？这需要操练。怎么样操练我把我的心归给神呢？奉献献祭啊，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 信心上的操练了。那么奉献就献祭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就是对于那些拜偶像的人，就是要严惩。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前面几章都是专门针对那些诱惑人去拜偶像的，无论这些人是来自外部还是来自于以色列人内部啊，这样的人都是要被剪除的。那么这我们今天所读的申命记十七章的经文呢，就针对那些可以说是被诱惑的去拜偶像的人，就是以色列人当中啊，他被别人诱惑了，无论是被外邦人还是被他自己以色列当中的假先知诱惑他去拜偶像，那么这样的人也要被严惩啊，石头打死。那么所以两种人都是要被剪除的。所以主耶稣说，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所以呢，首先他们掉在坑里的这个结局，上帝说什么？任凭他们。所以不是说上帝把他们丢到坑里的，上帝是任凭他们，就是上帝不拦阻了，上帝不拦阻，任凭他们。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人堕落犯罪，人落入灭亡，是出于我们自己啊，所以神说任凭他吧，任凭他们吧，所以人堕落灭亡了。那么我们得救呢，因为神拦阻了我们，神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得救是出于恩典，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但是耶稣在这里讲一句话，就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我们会觉得这两个瞎子的责任好像有点不一样，第二个是被带领的嘛，是吧？第二个是不是责任小一点呢？我第二个，比如说我是第二个瞎子，我也不知道领我这个人是瞎子啊，我也不知道啊，结果哪知道他是个瞎子，他自己掉到坑里了，他把我也带下去了。那如果我是第二个瞎子，在人看来是不是好像责任小一点？会这样想，好吧？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但是上帝说两个人都掉到坑里，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所以这其实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会给自己找借口，说我是第二个瞎子，我不是第一个瞎子。谁第一个讲这个话？谁第一个说我是第二个掉到坑里的？是别人把我带到坑里的？谁第一个讲这个话？嗯，亚当，对不对？亚当。所以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眼睛是不被人欺骗的。亚当就是这样说啊，亚当说，不是我主动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不是我主动吃这个禁果，是神你给我的这个女人，她让我吃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责任呐，我是被诱惑吧，我是被欺骗，我是被诱惑，责任不在我，要审判神，你如果要审判，你就审判那个骗我的，你就审判那个诱惑我的。罪人都会这样讲，罪人全部都会这样讲。所以今天我们也很多时候人犯罪，就说哎呀，我这个家庭环境不好，我的原生家庭不好啊，或者是哎呀我去的学校不好，我们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都说我们是被别人带到坑里去的，但是这样的理由在上帝面前根本站立不住。人犯罪出于自己，所以瞎子领瞎子，两个都掉到坑里，就是这样。所以回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就是前面申命记经文的针对那些诱惑人的，针对那些诱惑人去拜偶像的重重的刑罚，那些被诱惑的呢也不是无辜的，也要被石头打死。因为人犯罪是归根结底出于自己的私欲牵引，不要总在外面找原因。人犯罪出于自己的私欲牵引，你为什么被诱惑？你为什么就那么听话呢？ 那诱惑人来的一来你就听，那主耶稣讲那么多你都不听，为什么呢？所以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坑里，无论是第一个瞎子第二个瞎子。所以怎样呢？不要做瞎子，不要做瞎子啊！不要去诱惑人拜偶像，当然也不要被诱惑。怎样不要被诱惑呢？当然要在神的话语上面要站立得稳啊，要在真道上面要持守真道。当然最重要还是要靠神的怜悯警醒。那么这里也提醒啊，特别提醒，就是如果有人告诉你，有人这样的去在你的这个城镇当中有人去拜偶像啊，这些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一定要细细的探听，所以你非常严谨，这是大罪啊，拜偶像假圣这是非常大的罪，就是你不能就是人家随便告诉你你就去定他的罪，不可以，你一定要细细的探听，然后要观察要看，他说果然你看到果然是这样，果然是真，然后呢还要找到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不是你一个人，你要找到证人来啊，就不可以凭一个人的见证将他致死，所以仔细的查，然后呢证据确凿，然后呢这个证据是有很多证据，但是一旦查实了确实有拜假神偶像的，那就要打死。这里还特别提什么，无论男女，有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我们看到圣经上总是哎呀那些犯罪的用石头打死男人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太多感觉，我们一看哎呀打死女人觉得哎呦好可怕好残酷啊，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我看姊妹摇头，姊妹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强，是这样，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讲男人跟女人，丈夫和妻子的属灵地位在上帝眼中是平等的，那确实就是这样。那么往往就在想好像但是呢当审判降临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觉得男人应该判重一点吧，女人可能要判轻一点吧。当然这样想呢也可以说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嘛，所以男人要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圣经也确实看到，也让我们看到很多例子。我这段时间看四世纪我看到那个大力士叫什么参孙，结果他所爱的那个女人就对参孙有非常坏的影响啊，当然参孙自己当然是有责任了，眼目的情欲了，但是是不是女人就可以不被审判的，或者女人的审判就低一点的？其实在这里为什么我想在这里强调这么多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每个人都会说我是罪责比较小的那一个，是吧？每个人都会说，就像亚当他说我的罪责比较小啊，我是第二个瞎子，我是第二个掉到坑里的，第一个把我带进去。然后男女也是这样，有些男人说哎呀我都是女人把我诱惑的，这个红颜祸水嘛，总是这样讲。那女人呢也会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啊，那都是你的错啊，反正就是总是推卸责任，总是逃避自己的罪责。所以在这里为什么强调就是用石头打死的时候，无论男女只要拜偶像都用石头打死，其实上帝的眼中其实犯罪就是犯罪啊，没有什么区别。这样这是我们从比较让人恐惧战惊的一个方面来看啊，看到这个刑罚我们觉得很恐惧战惊啊，男人女人犯罪都要被石头打死啊，不管谁强谁弱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神的拯救也是临到所有人啊，也不是觉得你这个人在人看来有些人罪恶很大很大，那么神就不拯救他，有些人看哎我的罪小一点神就拯救我，其实在上帝眼中也不是这样的。上帝眼中只要你认罪悔改，无论你在人眼前看你是十恶不赦的罪人，还是你在人眼前看你不过就是一个 就是犯一点小错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在上帝眼中看都是一样，都公平的得到救恩福音。只要你认罪悔改，就像保罗说他是罪魁他都能得救，所以上帝都拯救罪魁。所以从我们另外一个角度讲，审判也是这样的，也不要觉得好像有些人他的罪多我的罪少如何如何，就是只要省察自己的罪，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不要像亚当那个样子总是推卸责任。所以只要是拜偶像，无论是谁都要用石头打死。然后呢，行刑的地点要在城门口公开的，这是公开的。那么当然了，就是让这个犯罪的人受到更大的羞辱，别人大家都看到他犯这样的罪。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是给众人有一个警戒这就是拜假神偶像的下场，这给众人是一个极其大的一个警戒那么在这里谁第一个来拿起石头打呢？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有没有地方来记得？对，第一个作证的，第一个作证的拿十几石头打。所以这就是流这个人的血就算这个做见证的人了，因为你说的见证事实上你就定了他的死罪了。所以这是非常，所以神的眼中是公义公平的，因为你不可以说谎话去害别人呐。你说谎话去害别人，就相当于你这个假见证，你这个谎话事实上定了他的死罪。那么以色列人当中你是做见证的人，你就要拿这个石头打死他，所以流这人的血永远就算在你的手上了。如果他你说的是真话，你当然坦然无惧，你如果是你是谎话的话，你就像那个麦克白的妻子，永远你手上的血洗不干净的，因为你做假见证的。这给我们一个极大的警醒，尤其在今天这个世界，你特别是看新闻看媒体颠倒黑白，胡言乱语，捏造各样的谎言，各样的这种谎言去引导人，去迷惑人，这些人对他说话都不负任何的责任，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因为他们这些假新闻假报道，这些假的东西定了别人的罪啊，定了别人的罪啊，你写这些假东西出来你就在杀人呐。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所以十诫当中告诉我们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个杀人血的罪就永远都在你手上当然主耶稣基督更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仅仅是关乎人生死定罪的这些事情上面你不要撒谎，你就生活中每一件事情上面你都不要撒谎，你就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今天看到这是一个谎言充斥的世界，确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对上帝失去了敬畏的心，人不知道这个谎言会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你不要以为，尤其是现在什么网络这么发达，社交媒体这么发达， Facebook 啊 Twitter 这些微信随便说两句话无所谓啊，什么键盘侠呀，这种这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非常非常可怕。好，这个就是拜偶像的罪非常可怕，要被定罪，要被石头打死的，然后是公开的，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心里恐惧，这是何等可怕的罪，会有何等可怕的后果。然后最终还特别指出，就是你作证的人，就是你来执行这个死刑你来执行，你用石头打，就是你要为你的话要负责任的。因为你的话，这个人被打死了，那这个流着人的血就永远就归算在你的这个假见证上面了。所以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个新闻从业人员，其实今天每个人都可以说新闻从业人员，你有你的社交媒体呀，你有你的这个朋友圈你都会说一些话。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还要真实，要真实。 每一句谎言，我们不知道会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而这个可怕的后果都会归算在这个第一个说出这个谎言的人。啊，这里也特别指出哈，就是那些拜日月星辰，这些也是被神所厌恶的拜偶像的行为。为什么要这里特别指出拜日月星辰呢？因为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今天哪怕在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就总觉得我到庙里去拜那些偶像才是拜偶像啊，我对这种日月星辰的或者说大自然的一种崇拜或者是一种敬拜的态度，其实在神看来也是不邪的，也是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没有人，你今天说我们会造一个太阳神的像啊去拜，那有没有人去造一个太阳去拜呢？但是今天很多人拜太阳啊，也有一些人拜月亮，那也拜什么星辰啊，这些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甚至不知不觉当中我们都会被这种思想所影响，觉得把神所造的然后不知不觉当中把他们看得过于所当看的，这日月星辰看上去非常的美好啊，也散发出所谓的各样的光辉，或者你说神性的光辉什么什么，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得很清楚，哪怕对日月星辰的敬拜虽然被世人所普遍的接受了，觉得好像这不是在拜偶像啊，这是说的在拜什么自然母亲、大自然的母亲或者什么，但这也是拜偶像，就是不能把真神上帝的崇拜投射在一切被造物上面，哪怕日月星辰，哪怕壮丽的山川河流，哪怕美好的宇宙星空，哪怕美丽的大自然鲜花都不可以啊，不可以把真神的敬拜投射在任何被造物上面，当然更不能投射人手所造的事物上面啊。然后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23节，这里特别指出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这里特别指出，其实你悖逆就已经跟拜偶像是同等的罪了，你悖逆神在神看来就已经等同于你在拜偶像，所以悖逆也是非常可怕的罪，悖逆顽梗是非常可怕的罪，因为在上帝看这就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了，撒母耳记上15章23节。所以一个是外面看去拜那些日月星辰啊，被世人所广泛接受，一个是内心对神的悖逆和顽梗，其实在神看这都是在拜偶像。 OK，那么接下来谈到了君王，首先我们一定要清楚，就是神许可以色列民或者神的选民设立一个国王，设立王来管理他们统治他们，但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这个我们要一定要非常清楚。在撒母耳记上的8章，这里特别圣经特别很大的篇幅在讲这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见撒母耳，让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就像外邦人一样，就像他们周围这些外邦人一样。后来撒母耳呢就去求问神，后来神就说撒母耳记上的8章7节，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就是百姓让撒母耳给他们在以色列民当中立一个王，神就对撒母耳说，你就听这句话你就按他们说的去做。接下来神说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上帝让不让以色列人去立王呢？上帝许可，但是绝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就像今天很多很多事情，我们就说，很多人就说，上帝当然喜悦人离婚呐，因为你看那么多人离婚，他们都是基督徒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神许可的事情，并不表示神喜悦的事情。那今天很多不合神心意的发生，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发生，那上帝许可啊。你比如说现在 欧洲发生战争，那么多人流离失所，甚至那么多人失去生命，神也许可啊，但是你不能说神喜悦这样的事情发生。同样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就是以色列民要立一个王，这件事情上帝许可，但是上帝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要立王表明他们要厌弃神，所以他们才想立个王，那神就许可他们这样。然后呢，神也警告以色列人，就是让撒母耳告诉以色列人，就是你们要立这个王，好，就让你们立，但是以后你们的儿子要给你们的王去赶车，你们要去给你的王去种庄稼，向他交税，然后呢，你们的女儿要去服侍这个王，然后这个王还要来把你们的牛群羊群啊，他要抽税，要抽十分之一，到那个时候你们再来哀求神，神就不听你们的了。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立王神是许可，但是神也对以色列人说，立王的后果你们就要承担了，那这个王一定就是要来压迫你们，来掠夺你们的，那你们就要承担，那个时候你就不能再呼求神，那你呼求神，神也不听了，神也不应允你们啊。这就在撒母耳记上八章，好长的篇幅的经文，所以我就不读了，但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最理想的治理就是上帝的云柱火柱来带领以色列人啊，在旷野当中，然后有上帝亲自拣选的摩西亚伦来带领以色列，这是最理想的治理。所以在旷野当中可以说是一个神国的一个预表，这最理想的治理。但是进入迦南之后呢，以色列人就不要摩西亚伦了，以色列人就厌烦，以色列人就想像外邦人一样有一个王啊来管他们，那神也许可，但是呢，这个治理那就会伴着重担啊，伴着压迫，伴着剥削，伴着各种各样丑陋的事情了。这其实就告诉我们，地上的政权政党天然就带恶的属性，天然就带恶的属性。只要人选出来的政权和政党首领，无论他是你通过什么样的形式，他一定带着恶的属性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早期美国早期立国者清教徒，他总是要给百姓保留一点权利，是不是？就是如果你们的首领变成了暴君，你们有权利去反抗他，这是所谓的宪法第二修正案，那很重要的。但是今天很多人去讨厌宪法第二修正案啊，当然了，今天你肯定也不可能靠宪法第二修正案我们就可以推翻政府，因为政府的力量太强大。但是至少反正起初就是早期的清教徒，早期的这些北美的立国者，他们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人所产生的政权它天然它就带恶的属性，就不合神的心意。那这个地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政权，那么多君王呢？那是神许可，神许可人这样。那从另外一个角度，那圣经也说，那这也是神所设立的。就是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你如果你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你是一个信神的人，你知道神在这君王上面还有神的掌权，你就可以相信神所说的话，这些权柄也是出于神的，你顺服他的治理。那如果这些君王自有他们的王来管理这些君王，那他们的王是谁呢？万王之王是谁？就神。那如果你不顺服神，那你当然也不会真正的从心里来顺服你地上的君王。但是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从以色列人当中他们诞生第一个王开始，神就讲得很清楚，这就带有恶的属性了，就有恶的属性在里面。这就是表示人开始厌弃神的管理了，人要自己管自己了啊。所以我们当中要有一个王啊。但这其实也提醒我们，我们对今天的这个地上的政权政党，我们要有一个正常的期望啊。我们是选你的总统啊，或者是你选你的议员，我们要有一个正常的期望。你不要把它想成完美的，你不要把任何的政党政权的想成完美，这是一个不切合实际的期望啊。然后 当然了，既然神许可，那么神还是教导以色列人该怎么选啊。神也知道一定会错，一定会选错，但是呢神还是教导。那怎样选呢？就是还是要求神的心意啊，就是设立那些神所拣选的人啊。当然慢慢以色列后面出来的王，那就慢慢不是这样，那么刚开始还是这样，就是像被神所高立的人，那么以色列人拥戴他去做王。第一个就是让神的心意，叫神所拣选的人立为王。第二个就是不可以立外邦人为王，只能在弟兄当中立为王，就是说你不可以让外邦人做你的王。这就是信与不信的不可以同父一轭啊，要有共同的信仰。这是很重要。那么对于君王的要求呢，就是要远离诱惑试探了。这里讲了很多，就是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加添马匹当然是很威风啊，然后呢，就是更多的倚靠马啊。当时马主要是用来打仗的嘛，就更多的倚靠马而忘记倚靠神。那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迦南地的马全是来自于埃及，所以你如果想要那么很多马的话，你必须要跟埃及人去打交道，但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你离开了埃及就不要回去了，所以特别说你王不可以带着以色列人又回埃及。所以但是这个王如果他想要很多的马的话，他必须要到埃及去买，因为迦南地没有马啊。但是神就说啊，就不要跟埃及人打交道啊，你也不要去追求那么多的马啊。所以这其实也提醒我们，就是今天凡是对我们有诱惑试探啊，会把我们带入最终的，我们要非常警醒。哪怕他那里有好东西，有好东西，我们也要断绝啊。就这样。第二个就是不可以贪慕享受，就不要给自己多立嫔妃啊。当时的那个周围的外邦君王都是这样的，很多的嫔妃，但以色列当中的王不要这样啊。当然很遗憾了，你往后面看，以色列的王当中好多立嫔妃的，显然把上句这些教导都丢在脑后了。当然神也后来重重的管教他们，就像管教外邦的君王是一样。然后不可贪慕富贵，这个君王如果贪爱钱财啊，百姓就可怜了，他就压迫百姓嘛啊。然后呢也不可以为自己积财。当然了，积财我们要看大卫是不为自己积财的，但是大卫积攒金银财钱财是为什么？是为神的圣殿啊，这个我们也要看。但是到所罗门，当他把圣殿建成之后，他就偏转。所以所罗门说这地上的享受他全部享受完了，所以他显然他大量的财富他是用到自己的享受上去了啊。所以到所罗门之后啊，以色列国就分裂哈，就开始衰败了。那么君王呢要怎样呢？他要自己亲手把这个律法书啊要自己抄写一遍，只要当上王的自己亲手把律法书抄一遍，不能让别人抄的，他自己抄，然后平生诵读，不是抄一遍之后把它放到柜子里，抄完了之后平生诵读，每天都读基本上。然后19到20节就是还要行，按照律法书上写的所行出来，写下来天天读，然后照着遵行。这是神对这个君王的要求。当然很遗憾了，以色列后面的王这样做的也越来越少了。那最后的君王要敬畏神，一个总的原则啊，君王要敬畏神。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申命记17章的经文的一些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我们结合撒母耳记上15章啊，神废弃扫罗王，就是我们大家讨论分享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5章，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开始废弃扫罗王了。然后呢也根据我们今天所查考思想的申命记17章，我们来讨论就是扫罗王他为什么被神所废弃了，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他因为哪些事情他被神废弃了，然后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可能说哎呀我们又不是王，但是呢还是对我们有一些提醒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我们可以对比哈，神对君王的要求或者神对色律君王的要求，这其实是两个要求。一个，神要求以色列人，你们选王的时候要怎么选啊？要按神的心意选，选神所拣选的，这是对以色列人的要求。然后呢，神也对君王有要求啊，你要怎样怎样，你不可怎样怎样，就是我们刚才经文中所谈到的。我们来看神对君王设立的要求，以及我们今天世人对我们的领袖，政治领袖的要求，或者我们这个领袖我们是怎么把它设立起来或者怎样啊，很多不同的途径了，什么这个间接民主啊，直接民主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体制了，都有了。反正总之，对比神设立君王的要求和今天世界设立领袖的要求进行一下对比，有什么不同，然后按照今天人的方式，结果给我们世界带来怎样的一个后果，我们也可以结合一下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发生的一些事情来讨论，来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对生命记十七章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
好，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题啊，结合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神废弃扫罗王啊，根据今天所学的生命记十七章讨论扫罗王为何被神废弃。我们讨论到了，就是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所记载的这个扫罗没有听从神的命令杀灭亚玛利人，却留下了这个王和牛羊。我们也结合就是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当中，就是前面两章就已经记载了，就是扫罗在征战前要来等撒母耳来献祭，然后呢，但是撒母耳没有到的时候百姓要离去的时候，迫于这样的情况扫罗就私自在那里献祭。然后撒母耳记十五章就是扫罗再次没有听从神的命令，在这样的一个紧急的情况下，还有我们也讨论后面还有一次，就是扫罗也是在一个紧急的情况下他还去招鬼，就是在这样，就是王常常会遇到很多很多紧急的情况下，但是神给王的命令就是他要不管你有多么紧急的事情，都要以遵行神的命令为首为先并且神所给王的这些命令就是他要抄录神的律法，并且每日诵读天天诵读，他来学习怎样敬畏神，并且谨守遵行这样的律例。这个是遵行神的命令是最重要的，并且弟兄所分享到，就是他在读民数记的时候看到米利暗他反对摩西的时候遭受神的刑罚，得了大麻风，他被关锁到营外七天。圣经上记载米利暗在那里关锁七天，以色列人也停在那里等候七天。所以就看到，从这里看到神是一个不着急的神，神要让人学一个功课，他可以来花时间让人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所以不管就是在怎么样紧急的情况下都不能说违背神的命令。那在撒母耳记这里也记载撒母耳跟这个扫罗所说的，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肪，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真的是这个顺从神的命听命是对于一个君王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任何一个我们今天得救的基督徒也是听神的话，是学习神的话，学习敬畏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并且我们也看到了，从这里的姊妹也分享到，就是保罗看出他是一个不敬畏神的 不敬畏神的一个人。然后我们也在姊妹会讨论到了，我们应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神前的信仰，知道我们是活在神面前，要常常的敬畏神。然后也讨论到扫罗他虽然有几次说到他后悔有罪，但是他没有真正悔改的心，他也没有悔改，屡次的犯同样的罪。然后第二题我们讨论这个神设立君王和这个世界设立君王的不同啊。神的要求就是这个君王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来治理国家啊，把他的子民都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啊。就像大卫王，他就是一个就是体贴神的心意的，他就好像是就是把人都带到神面前，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这样一个君王。但是世人选择君王的这个标准，就是要为着经济利益、民族利益、国家的利益就像有的总统他犯了奸淫的罪或者犯了很大的罪，但是却有人为他开脱，说他治理国家经济是很好的。所以世人的价值观和神的价值观是非常不同的。那世人的选择一个领袖是通常是来选举一个领袖，是他对我是有益的，而不是以敬畏神为标准。但是常常这样结果却是恰恰相反的。通常这样的一个领袖会总是会剥夺百姓，不能履行他所承诺的这个诺言。但是如果一个君王当他敬畏神的时候，他就可以用公平、公义、慈爱的原则来善待百姓，反而使百姓受益。这是我们今天大概的分享。